好，我们今天开始，今天来查考十二小先知书的哈巴谷书。我问大家，你对哈巴谷书的印象有哪些？刚刚那段经文应该大家很熟悉是吧？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虽然无话国书不发放，那段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相信在其中还有一处经文大家应该更熟悉，是在哈巴谷书，你可能不知道这段经文出自哈巴谷书，但是新约当中出现了三次，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出现了三次，引用了三次，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只不过在新约引用的时候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儿是唯义人因信得生。我们大家曾经讲过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说当一段经文，一段旧约的经文在新约引用过之后，我们就要从新约的角度看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的认识解，因为在新约当中引用了好多好多旧约的经文，而这个经文呢，尤其是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这两卷书都是保罗阐述因信称义最最重要的书信，所以在这两段书信当教育性的书信当中，都引用了同一段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并且，大家如果今年哦，就刚刚过去的四月三十一号，每年四月三十一号不是 Halloween 是什么？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日。那一天，今年是501年了，1517年四月三十一号，马丁路德挑起了宗教改革的大旗，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当中最最重要的发现，亮光就来自于这节经文，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今天呢，在哈巴谷书当中，二章第四节，就出处在那里。因此，我们今天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卷书。哈巴谷书是一卷怎样的书？大家去读，你会发现呢，先知书很多，先知书当中最最主要的话语是什么？耶和华如此说，先知宣告上帝的审判如何临到他的子民。先知宣告耶和华神的应许如何安慰神的天上帝的子民。所以说在先知书当中更多的什么？更多的是宣告上帝的话语，听的对象是谁？听的对象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你读哈巴谷书发现不是，哈巴谷书当中是主要是讲什么？主要是先知哈巴谷和耶和华神的对话。你看你读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就说的就是先知哈巴谷在上帝面前的那种一困惑的祷告中表达出来，然后呢上帝回答他，他再次表达他的困惑，在一章十三节耶和华神再次回答他。所以这是个什么呢？这是先知和上帝一个对话的过程。第三章是个祷告，是个整个的是个赞美，是个祷告。因此，我们今天来读哈巴谷书，发现呢，哈巴谷书你去仔细去读，发现它像什么？它像约伯记。为什么说它像约伯记呢？约伯记是约伯关注什么？问题在哪里？就是约伯的问题是义人为何受苦？义人为何受苦？这是约伯记。而在哈巴谷书当中，他关注的对象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说他关注的什么？他关注的是那位公义的上帝，那位公义的上帝面对他的子民作恶，神为何不审判。当神回答他说，上帝说一定要审判，上帝要兴起加勒底人去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先知随后的问题就是，你是那位公义的上帝，你为何用一个更加不公义的加勒底人外邦人去审判你的子民？他的问题是在这儿。所以说 换一句话说，哈巴古书的主题在核心在上帝的公义上，啊，上帝的公义上，啊，那位公义的上帝，圣洁公义的上帝，你的子民在这里行恶，为什么不审判？所以因此你会发现，我们对照哈巴古书和其他的先知书来对照，你会发现哈巴古书的内信息当中，信息当中和其他先知书的内容上有所不同，它的对象不是上帝的子民，是和上帝的对话。第二一个，它的内容上有点类似于约伯记，关注的是那位上苦难，关注的是上帝的公义，公义的上帝为何不审判，上帝的子民为何受苦，啊，这是我们看的主题哈。但是为什么我今天写的主题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一会儿会从信心的角度，信心的角度来看哈巴古书。你看你读先知书，你会发现不同的进路，如果从上帝的公义的进路也可以，今天我是从信心的角度，啊，第一章是什么？第一章是先知信心的困惑。你其他留意，先知不是怀疑上帝，他不是怀疑上帝，他对上帝有信心，他知道那位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他的困惑是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对你的子民在那行恶有强暴，你为什么不管？当上帝回答说要审判的时候，他第二个问题跟接来，你为什么用更加不公义的加勒底人去审判以色列人？啊，这是他的，这是问题，他的问题，信心的困惑。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核心是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作恶的人上帝必审判，上帝的人，你看那个加勒哈巴古书二章第四节，第四节的上半节是什么？上半节是上帝必审判他们，那些加勒底人，但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就上帝的子民凭着信心可以得生。说到第三章呢，第三章是信心的凯歌，啊，信心的凯歌就是三章一开始就是讲述那位公义的上帝，那位全能的上帝赞美，然后到第十七节那个凯信心的凯歌，我不看环境，虽然无花果实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圈笼缺了羊，棚内没有牛，一切都没了，但是我仍然要以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主喜乐。这是什么？信心的凯歌。你发现了吗？我们是从新约引用这段经文，那个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作为这个核心，或者我们就是中文一个词叫 keyword， 英文那个词 keyword 啊，中间齿节，啊，然后去来看，哦，原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巴古书，哦，我就可以很清晰。所以你会发现，我常常给大家讲一卷书的时候，先从什么？先从它的核心角度架构上去讲，然后再往里进看里边的经文。你这样你读起来，你会不去就第一个你不会迷惑，第二一个你不会纠结在某一个细节上，啊，这是我们看如何从新约的角度，从信心这个层面上来看哈巴古书。我重复一下，第一章讲什么？第一章讲是信心的困惑，先知面对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他心中发出的困惑，上帝你的子民行恶你为何不管？当上帝说我一定要审判的时候，先知的困惑就是，神啊，你为什么用一个更加不义的人来审判你那些作恶的子民？上帝的回答是什么？上帝的回答是，你从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到第二十节，上帝用了五个有祸了，五个有祸有层面来告诉先知，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对一切的罪恶，包括上帝子民的罪恶，包括加勒底人外邦的罪恶，那位上帝必定审判，在审判当中唯有义人因信得生，这是第二章。第三章信心的凯歌，啊，你要从这个角度大家去读这个经哈巴古书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在你今天我讲完你再回去读的是哈巴古书，你会发现你豁然开朗，你再不会说你说老师我读不懂，啊，你不能再是读不懂了，我告诉你你的角度，你的进路，我也告诉你它的主题，我也告诉你它的架构，它的内容，你怎么去读就明白它，这样你发现哦，原来这样哦，你可以读懂这一卷先知书，这就是我们查经的知识啊。然后呢， 在读懂了之后，我们再讲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思考题。哈巴古书呢，信心的凯歌，刚刚说的这一段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如何带给我们安慰和帮助？就来，好，我就说，盼望大家从，这是我只是一个从哈巴古书开始讲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介绍。如果你，我盼望大家了，长经之前你就读过了，如果你没这先读过，你不要紧，回去回家以后，趁着你还记忆还清晰，赶紧的读一遍，就三章很短，睡觉以前今天可以回家也可以读完。哎，读完之后你会加深印象。我盼望大家什么意思呢？哈，每一我们常常去用这种方式去查考圣经呢，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呢？就这卷圣经就成为你的了。就什么概念哈？不管过了多久，你把圣经盖上，不用翻圣经，你可以给可以讲出哦，哈巴古书是主要讲什么内容？哈巴古书主要是什么事情？哈巴古书说信息是什么？哈巴古书对我们是什么有什么帮助？哎，你会发现的哦，这卷书就是你的了。虽然只有短短三章经文，你说我还不行，这一个多小时我还不清晰，不要紧，回去找哈巴古书的解经书去读。你说我找不到，不要紧，网上都有，你说你哈巴古书解经、哈巴古书注释、哈巴古书讲道都有的是，你去听，你把它掌握到一个地步，哦，原来这卷书就是你放记在脑海当中去。比个这个一个呢，比刚刚说读不让你背一解经文又进一步了啊，就是这一卷书你可以把握，很短的一卷书。我前几天读过扁瑞写的那个约拿书的读书报告，是吧？我盼望大家都有这样，你只要听完一卷书啊，你有感触，你有感触，你写下来，写下来你会发现哦，你就更加深的印象。你听完你写下来，那种印象更加深。如果你得有机会去讲一遍，哦，你就更加深，好不好？盼望大家啊，这是一个哈巴古书的概述。好了，每当讲到一卷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这个先知书是什么？谁写的？啊，是谁？他说得很清楚，先知哈巴古写的。虽然哈巴古其他地方没出现，不知道先知是他的更多的介绍，但是他的自称先知，因为在先知书当中很少有几个先知自称先知去写啊。哈巴古的年代呢？年代今天我让我们去推敲这个年代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往往从经文的内证上来看它的年代。哈巴古书的年代呢，它从哪儿看呢？它的第一章那儿提到说，神要兴起加勒底人。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告诉什么？加勒底是谁？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巴比伦人，巴比当时的时候，当时你看哈，我们一直在讲先知书，就应该对应什么？应该对应的是列王记。你会进一步去对照发现，在先知每一个年代，我们找年代，为什么找到年代呢？你会发现在第一章他提到上帝子民的行恶、强暴、不公，就是在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当然这指的是南国犹大，北国已经我们破灭了，他不会，他时间不会，因为他提到说是兴起加勒底人，北国是被亚述所灭，已经不是那个过去那个年代了。所以他到底是哪个年代？今天呢的学者的考证上有两个猜测，基本上的猜测就是最早大约在主前630-640年，最晚在主前607年，在约押敬王的时候，一个比较很恶的王叫约押，那个马拿西王的最后那点时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是得了破很行恶，那么在这个时代先知发出了这个呼吁了。那么加勒底人兴起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时候加勒底人以及巴比伦王还没强盛。那么是什么时候强盛呢？一个国家要强盛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打败另一个强盛的国家。那个时候最强盛的国家是亚述，就是把北国以色列灭掉的那个亚述。在那个时候的亚述最强盛，说巴比伦也是加勒底人要打败他。那什么时候打败他呢？主前620年。我们上次讲拿鸿书，记得不记得拿鸿书尼尼微城的破灭？我当时推测了个时间，因为他预言的是尼尼微城的破灭，那一定是在尼尼微城破灭之前。 那么这预言的是加勒底人的兴起，一定是在加勒底人兴起之前，就大约这个时代。因此我们大约今天猜测的时间，哈巴古书成书的时间，主前大约在主前620年到主前600那个时候左右吧，那个时间。好，我们继续来思考，我们来看经文。经文来看，哈巴古先知哈巴古他的最大的疑问是什么？我们看先哈巴古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你知道这个，在你读诗篇，你会发现诗篇中常常出现这个词：“神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这不只是哀歌的题材，哀歌。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这是指什么？这是告诉我们在先知面对那个国家当中出现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他看到那种向神呼求。第三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争斗的事，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这律法不是指上帝的律法，是指当时那种法规。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所以说啊，哈巴古书，哈巴先知哈巴古发出的第一个疑惑是什么？神啊，你是那位公义的上帝，你为何允许在你的子民当中，在你的子民的这个国家当中，会有如此不公不义强暴的事情？为何有恶人的兴起？这是他第一个疑惑，发出第一个疑惑。整个的，我提到留意啊，从哈巴古书第一章开始，一直到二章第四节，这里是上帝和哈巴古这个对话。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是哈巴古向耶和华神发出的这种呼求，为什那种疑惑的呼求。你读约伯记当中有这样的疑惑，读诗篇当中多次有这样的诗人所发出的这样的疑惑。好，我们有这样的疑惑。我们说神啊，你是那位公义的上帝，你为何今天让这个时代当中充满不公义的事情？问神啊，你掌管这个世界，你为何让同性恋合法化？神啊，你掌管这个世界，为什么让大麻合法？你会发现我们会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神啊，你是那位公义的上帝，为何让你的教会神的家当中会有纷争，会有这种不和？你会发现我们会基督徒也会常常也会这样祷告。好，看谁怎么回答。
不是我们，是就是群里上去的有的人声音太吵。
好，关死了。
好像谁在读经啊？这声音好大呀！
没有没有，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儿没有人读。好。
我们听到的就有人在读经，然后跟你的声音就盖，就把你的声音都盖了，都特别的杂的声音。
好。
好像有的人没把麦克风关
掉。哦。好，我们继续。在这个哈巴古书的，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五节，一章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啊，当先知有这样的困惑的时候，耶和华神告诉先知说：“抬起眼来，抬起眼来，哈，向列国观看。”记不记得当约伯有这样的困惑的时候，耶和华神让他说看什么？他创造的一切，就说你不要关注在你那一点点事情上，你看那位上帝的创造，你会发现那位上帝仍在掌管。所以说当先知对神有困惑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神就跟他说什么？说你向列国中观看，你会感到惊奇。惊奇什么？我要行一件事。一行什么事？他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这句话告诉什么？告诉我们说，那位耶和华神是掌管列国的主宰，列国的兴衰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今天就关心国际政治，这个国家强那个国家弱啊，这个谁打仗谁赢了谁输了那种，为什么好像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历史？没有，在上帝的眼中只有必然没有偶然，因为上帝掌管这一切。耶和华是列国的主宰，耶和华是历史的主宰。所以说无论是亚述的兴起， 还是巴比伦的兴起，还是以后的波斯的兴起，还是以后的希腊的兴起，罗马的兴起，这一切的兴，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好，神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底下这一段全是什么？全是讲巴那个加勒底人、巴比伦人的那种残暴描述。他的马比豹更快，这讲比豺狼更猛。都会告诉什么？就说这个巴比伦人如何如何残暴。但是神说，神要兴起他，兴起干什么？兴起他为要干什么？为要神要使用他。所以说，在先知书当中一句话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是耶和华神的仆人。哇，这一点很大家很接受不了。神啊，你怎么用这样一个人当做仆人？对，他是神手中的器皿，神要使用他。当耶和华神这样告诉先知的时候，先知马上就说什么？十二节，哈巴谷再次向神发问，他的疑惑的发问：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他说神，你是那种自由拥有的上帝。他实际上任性，那么神称为上帝，我们并不至死。耶和华你指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称职那人。他首先认定那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然后他说，你为何行诡诈的，你为何不管呢，不理呢？恶人在过那个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哦，他说了，那这是先知的更加疑问了。神啊，你为何使这个更加不义的人、恶人来吞灭比自己公义的呢？好，你看哈，第一个困惑是什么？是对以色列人的困惑，充满强暴。但是他心中很清楚，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啊，那些外邦人、那些亚述、那些无论是亚述还是巴比伦人，更是更加那种不义的人。神啊，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彰显你的公义？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这些恶人？这是这种疑问，我们有没有？我们也有。比如大家祷告说，神啊，这教会是你的家，你只在教会，你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当中为何会有人在教会中挑拨纷争，教会中有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当神洁净教会的时候，洁净教会的时候，上帝用什么方式洁净？往往用外部嘛。你看外部的逼迫，外部的逼迫，哦，你看在国内拆十字架了，教会那种外部逼迫来的时候，马上大家祷告说，神啊，你为何允许这些恶人来迫害你的教会？听到吗？哈，这是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的情形。我们会有这样，也有这样的困惑，但是神在掌管，这是神在掌管。所以说，当先知哈巴谷有了这么多的困惑之后，神在耶和华神在第二章一开始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你看，这是像哈巴谷的心态，在神面前的心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让神让他写下来。慢慢的识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什么概念啊？第一，这句话说得很清楚，神跟他说，第一，你把这些写下来，让人能看，看什么？让人知道神有时候啊，神什么？审判有日期。人，你知道人最大的，包括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等不及。对，神啊，你为什么让作恶的人还这么通达，道路通达？圣经怎么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他们必如草快要枯干，必被砍下。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不马上就砍？为什么马上就让他就审判？那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彼得后书那段话怎么说？神说，我不是迟延，哎，是给他机会，悔改的机会。神有时候，神看一日如千年，神看千年如一日，审判神有审判的时候。 我们等不及，实际上这个恶人不但通达，他还得了好死，这是我们更加着急的，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们说吃祷告说，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不要着急，神有审判，什么？不要为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是主说什么？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什么时候审判？启示录最后告诉我们，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很清晰？哦，这，但是讲到这里之后，第五节，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神必定审判他们，是吧？但是下了句话，半下半节我刚讲过了，唯一人因信得生。怎么审判？好，下边来开始来了，第五节开始，一直到最后，连着五个有祸了，五个有祸了。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这是第一段，第一个有祸了。然后在这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一个一个来，都是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就是什么？神的审判临到，神的审判临到。读到这个有祸了，你记不记得耶稣也说过一连串的有祸了？那是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什么人有祸了，是不是那种哈？神一定有审判，神不会不审判的，我们相信这一点，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当那个上帝宣告完这五个有祸了审判之后，我们你想想，面对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人当说的是当的心态是什么？当你的心态，关键这句话，我们常用的这句话，你找不到出处。二章二十节，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二章二十节，哈巴古书二章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敬肃敬敬默。你看啊，面对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还说什么？我们就世人所说，我知道这一切都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敬默。面对那位上帝在圣殿中，他掌管一切，我们就肃静静默就好了。静默干什么？等候神的时候，等候神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基督徒学这个等候的功课好难的，等候神的时候，神说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说神，你还不快点？神快点好吗？好，你说当然我快点好，我看着神，那些恶人必须作恶马上遭报。那想一想，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呢，我们软弱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什么？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所以说千万不要这个着急，等候，等候是个很难学的功课哈，你得等候。那天有一个姐妹在查经当中问我一个问题，神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让那种让那个耶稣降生在像婴孩等三十年，然后才出来传道。我说神让他等三十年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祭司出来侍奉必须三十岁啊。那个为什么神一开始不让一个人耶稣直接生成一个成人呢？这里是有无限的神成为有限的人，必成为一个婴孩。他说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说那好，加拉太说那句话，极致时候满足，大家记不记得那句话？极致时候满足，耶稣道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有时候，上帝有他的。我们这老人说，神太麻烦了。神，你做件事，你不能快点吗？从那种就亚当夏娃犯罪到耶稣钉十字架，隔这么远，长时间，这么长时间，神说神有时候，神并且看重这在这个成就的过程当中，他的子民学到了什么？你看看，神要用一个摩西，哎呦，多麻烦呀！从耶稣从摩西生下来，让他是在宫殿里皇宫埃及的皇宫里待四十年，受那种做教育，然后呢，摩西也知道啊，我大有本事，我要出来侍奉神了。然后呢，神说不行，上旷野再四十年，放羊，
八十年，
哎，八十年了。 你说犹太人不让你知道听到以色列人在那狂呼求神，神啊我们在受苦啊，神啊救我们，神听没听见？神听见了，神差派摩西去救他，等了多少年？80年，80年以后才救他。然后呢，神使用摩西才带以色列人出来。神有时候我们要找，不着急，不要着急，要静默等候。就盼望大家记得这句话哈，哈巴谷书2:20，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肃静静默的含义包括几个层面：第一，我知道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第二，等候上帝的审判领导，观看上帝如何做工。好，第三章全是什么？赞美了，赞美，赞美。所以哈巴谷书的祈祷，你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全是祈祷，赞美什么？赞美那位神如何如何的全能，赞美那位神如何如何的伟大，赞美那位神如何如何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他的受膏者，如何如何打碎那种恶者的头，如何如何去那种胜过仇敌。所以说到最后是那一段3:17，是信心的凯歌，信心的凯歌。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啊，每一个人走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再重复今天的主题：唯一人必因信得生，唯一人必因信得生，就是唯一人必因信得生。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那位神，他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他必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在上帝的审判当中，唯有一群人，唯有一群人因着信心、信靠、仰望而得救。这就是回到罗马书、加拉太书那儿所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不要说旧约没有因信称义啊，旧约有。在上帝面对审判，那这为什么就是在这儿引用出来？因为只有那么面对审判的时候，你看保罗从在罗马书1:17讲的是唯一人，一人必因信得生。18节说什么？神的愤怒必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讲神的审判，在神的审判之下，一人才能够得生。这是那个主题。好，当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来想那位圣洁公义的神带给我们怎样的安慰。就是刚刚讲的这段经文，面对上帝圣洁公义的审判，我们可以有像先知那样的困惑，但是不要怀疑，不要怀疑，神有时候，神有时候。那句话怎么说？罗马书12最后说，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必审判。同时面对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要发出我们的赞美，就是最后那个信心的凯歌。信心的凯歌是什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圈中圈的羊，棚里也没有牛，就是说一切的环境都说是都不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仍然因耶和华欢心，引救我的主喜乐。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盼望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安慰。我们刚刚讲过那一段，因以神为乐，或者靠主喜乐，特别都会讲到这一段。不要看环境，环境不能够带来什么，环境不能够使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信心。所以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无论在怎样的处境当中，都能够仰望信靠仰望神，以救我的主喜乐，以救主的安慰带给我们。所以说在这段经文的最后，大家看最后17节，大家很熟悉了，17节哈，18节大家要熟悉，19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有一本书题目叫《稳行高处》，什么概念？每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基督徒就没有记得我们的力量从谁，从何而来？从神而来。我们的喜乐从神而来，我们的一切都从神而来，我们靠着他可以叫稳行高处。 所以说那个讲那个天路历程，我们记得这本书的名字了，《文心高处》呢，天路历程好的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是一位大陆的基督徒，好像是济南的一个教授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名字了，他翻译了另一，他翻译了天，重新翻译了天路历程，他要翻译这本书叫《文心高处》，我突然想到这个名字了。因此呢，每一个基督徒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就是无论环境怎样，环境怎样，我们的信心站立的稳，站立的稳。这个信心的功课不是看见，眼睛看见。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见再相信，那不叫信心；而没有看见，因着那就相信，那叫信心。所以再回到今天的主题来，唯一人因信得生。我们看哈巴谷书，你看一到三章，一到三章是先知的一个信心的成长的过程啊。第一章是信心的困惑，他没有不相信啊，先知相信，相信那个神是公义的，但是呢他有困惑，那位公义的神为何容许恶存在，那位公义的神为何用一个恶人去审判一个不义的人啊？这两个你看有更恶的人，然后那神回答他说，神要审判这一切，圣洁的主啊，唯一人因信得生。第三章信心的改革，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我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好总结，我们大家都觉得先知书给我们好远，圣经当中我相信大家每一个基督徒圣经当中最不熟悉的是先知书。为什么？因为说 我对律法不熟悉，律法再不熟悉，架不住整天讲，整天讲啊那种哈，你可能律法条文不熟悉，嗯，最起码就他讲的哦，律法的一天你这说你还知道哦，这个不洁净那个不洁净那种哈，你要知道一些。但是今天基督徒很对先知书不熟悉，先知书当中小先知书更加不熟悉，大家对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但以理书还能稍微熟悉一点点哈，小先知书更不熟悉，小先知书有些名字都干脆不知道。比如上次拿红书，哈巴谷还知道一点，下一次讲西班牙书，这哪来这名字？哈该书，我出了这么奇怪的名字。但是我盼望借着小先知书的研读，大家有一个确信，原来圣经的每一，不管哪一卷书，哪一章的经文，都离我不远，都离我不远，都隔我好近，都读来都有帮助，千万别觉得是读来没有帮助。哦，这个读的什么意思？上帝跟讲拿红书，拿红书对尼尼微人的审判与我有什么关系？啊，哈巴谷书讲的是这什么内容呢？这我今天隔我这么远有什么关系？错了，每一圣经每一卷书每一章经文每一处经文都对我们有帮助。帮助从何而来？解释，第一步，我们今后的经文第一步是解释，然后是应用。那么古老的经文如何用在今天的你我身上？刚才说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是这样祷告，世上为什么满了不义，满了强暴，满了不公，我们会祷告现在家中为什么有了一种罪恶存在，我们也会祷告神为什么不管，我们也会看着环境的变化恶劣的时候我们有怀疑，这些都让我们学到了今天的经文，可以安慰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好吧？好，哈巴谷书讲这些，下边的时间留给大家讨论分享。